咁我哋今晚咧会同大家继续思想咧，就马太福音26章啦，66到68節，我哋揾到一齐读啊。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记得呢三节经文同大家之前呢有分享的时候呢，在三节经文里面呢带来三方面宝贵的真理。一方面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榜样。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面对一些很可怕的人，很多打击和伤害。那究竟他采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那其实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啦。因为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呢，在这样境况之下呢，其实我们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要以神的信实为量，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因为伸冤在神，神必报应。那我们相信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也是掌管一切的主。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人看来不公义的，人看来不合理的事情和环境的时候，最后其实我们都不是以恶报恶，而是以善胜恶。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教导我们的，唯有在圣经真理教导一班属神的人，我们是以善胜恶，还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出路，我们有一位顾念我们的神。当我们真的信服神、信靠神、依靠神的时候，神会用祂施恩的手去怀抱我们、去保护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好，第二方面就是当在一些恶劣的环境当中，其实圣经就会提醒我们的心怀意念的眼目放在哪里，就不要放在人身上，不要放在环境身上，而是放在主身上。即我相信呢，就是当你的眼目放得对，你的焦点放得对的时候呢，你就有股生命的力量呢继续走一条跟从主的道路，亦都面对那些可怕的人的环境和事。最后一方面的真理就是今晚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呢，就是总要警醒防备。咁防备乜嘢呢？就喺经文里面内容咧，有两个字出现咗嘅。咁呢两个字就系他们啊，嗱，总要警醒防备他们。咁喺当中我哋会思想他们系咩人呢？佢哋究竟做咗啲咩事带嚟，即系俾人、俾神、俾教会或者俾当年嘅以色列民族咩嘅打击同埋伤害咧？咁我哋会从圣经当中去睇他们呢群人究竟系咩嘅人。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影响力是怎样。另一方面总要警醒防备，就是防备我们自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警醒不去防备的时候，他们我们知道是什么人，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可能一群属神的人，包括当年的以色列民族，他们都成为他们的当中的一群人。这段经文其实很宝贵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这段经文同你息息相关。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都未信主，我冇打算爱主，咁呢段经文似乎就同你冇乜关系吓。但如果你真系被基督嘅爱感动激励咧，你愿意爱主、跟从主、保护主、侍奉主，咁呢段经文就息息相关啦。我哋总要警醒防备他们，亦都防备自己成为他们当中一个分子。主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利园一个好宝贵嘅提醒啦，因为当三个跟从主的仕途睡着的时候，主就提醒他为什么不警醒一阵啊，是不是？然后就总要警醒祷告，变得入了迷惑。因为这段经文其实真的不单止发生在2000年前，也都会在世世代代不断的发生。在当中我们的重点就是两个字，他们。圣经是一本很宝贵的书卷，在当中很多很宝贵永恒的真理、生命的真理、人生的真理都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在当中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从圣经里面表面的内容不难明白，他们其实如果从圣经当中去看，他们很明显就是包括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整个犹太教公会的里面的一群人。咁呢个就係他们啦，咁他们係呢一群人嚟嘅。究竟从表面睇係点同埋真实係点呢？咁我哋只能够从圣经当中去睇啦。表面上呢一群人呢係一班喺犹太教里面呢德高望重嘅人，因为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係一啲有名、有权、有利、有影响力嘅一批德高望重嘅人。犹太人好尊重佢哋㗎。所以你而家见到今日都系啊，佢哋去到边度咧，人就肃然起敬噶。表面上佢哋一群咩人呢？第一，佢哋系以色列人啦，佢哋阿伯拉罕嘅后裔， 換句話，他們是神的選民來的、啊、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選民、啊、第一他們是神的選民，第二批呢宗教的領袖呢，如果從表面看來呢，他們是神的仆人，他們服侍神的，他們獻祭，是不是他們教導，他們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他們是神的仆人。亦都呢，如果表面看來呢，他們都會講解摩西五經、啊、就是會講解很多關於神在舊約聖經當中所啟示的真理和教導、啊、表面上的生活行事為人呢侍奉呢，他們都好像不錯這樣的。從表面就看來是這樣，就是一群呢、祭司、長老、文士、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在猶太教公會裏面的一群人，都是德高望重的，我們一般來說叫做宗教領袖，有名、有權、有利、有影響力、啊、這個就從表面看了。好了，但實際上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呢？領姊妹師嘛，因為為什麼我們要對他有個真正的認識呢？因為當年的一群在旁邊的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呢，就是因為沒有這個總要警醒防備的時候呢，其實他們陷入一個非常大的危機當中，他們成為他們當中一群人。因為這群人最後我們看到他們做了什麼呢，就是他們去捉拿主，他們去攻擊主，他們去陷害主，他們去羞辱主，他們鞭打主，他們要除滅主，最後他們將主釘在十字架上，是吧？這一群人所作的一切呢，其實是攻擊神、褻瀆神的一群人來的。好啦，咁但我哋要对佢哋嘅真实嘅身份呢有一个了解啦。表面上就係咁样啦，咁人睇人睇表面啦，咁所以以色列民族呢其实好尊重佢哋，好听从佢哋啦，咁最后佢哋成为当中嘅一群呢，佢哋一同嘅去捉拿主。咁实际上呢，从神嘅角度去睇呢群人究竟係咩人呢，咁就要用神嘅话嚟开启我哋眼目啦。喺过往我哋同大家有查一个圣经咧，其实有将佢哋嘅底子咧去显露出嚟嘅。不过咧，我觉得现今世代嘅教会咧睇咗就算啦，好似圣经故事咁嘅啫。对他们咧冇一个真正嘅认识，因为如果我哋冇一个真正认识嘅时候咧，我哋都陷入一种好大嘅危机当中。人睇人睇表面嘅，睇到人有名有权有利，表面上有道理嘅时候咧，同埋好似有啲外表敬虔嘅行为嘅时候咧，我哋会跟从噶，我哋会附和噶。咁呢個產生一個好大危機啦！呢個情況發生喺當年嘅以色列民族，亦都喺成個人類歷史當中咧。如果當人無知嘅時候咧，佢亦都會一路一路咁樣發生嘅，因為就係冇咗呢個觀察力，冇咗從聖經嘅真理裏面睇人性、睇人真實嘅面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被誤導，最後佢哋成為咧喺當中嘅一群。好啦，咁我哋從聖經當中去睇啦，究竟嗱人睇嚟咧就係宗教領袖啦，德高望重啦，有名有權有利有影響力啦，好似有敬虔嘅外貌啦，但實際上佢哋一群點樣嘅人咧，只能夠從主耶穌基督嘅描述去睇啦。我記得同大家炒咗馬太福音23章咧，記唔記得嗰個講咩啊？法利賽人啊，咁其實咧呢個法利賽人係一個代表性啫，其實就係針對一群人嘅，啊，即係祭司、文士、長老、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在猶太教公會裏面侍奉的，在聖殿當中侍奉的一群人。好了，這群人呢，咁人睇嚟即係好似我哋剛才所描述嘅啦，德高望重，有名有權有利有影響力啊！但係實際上主耶穌點樣講佢哋咧？個重點有幾個嘅。第一，耶穌基督講佢哋瞎眼領路嘅。瞎眼領路嘅意思係乜嘢咧？佢哋根本就同神冇關係，佢哋冇信到神嘅。不過佢哋就會帶人去信神喎。咁但係因為佢哋同神冇關係，佢哋根本唔認識神嘅時候咧，佢哋就好似瞎眼領路咁樣咧，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人入教，最後變成地獄之子啦。嗱，依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好多人佢會同你講耶和華神係真嘅，你嚟信啦，你嚟認識啦，係咪？咁最後咧，其實因為佢哋對神嘅認識一啲都唔正確，佢哋同神嘅關係一啲都冇，所以表面上佢好似講好多，但係最後佢哋產生一個好強嘅誤導性咧。主耶穌就話啦，佢哋自己。天国的门关了，他们不进去，但是另外人想进去的时候他不让他入，意思就是他误导了，他们没有进入天国。所以呢，这批人在主耶稣的眼光当中，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去到第16节，他就说他们，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即是说他这批人就瞎眼领路的，跟神没有真正的关系，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另外一个情况，主耶稣责备他们，就在经文的17节里面咧，就话佢哋你们这无知瞎眼嘅人。第二部分系乜嘢咧？咩无知瞎眼咧？就系佢哋好似好熟悉摩西五经、神嘅诫命、律例、典章、律法，佢全部都知道，亦都讲好多。不过咧， 佢唔係真正嘅認識啊，所以佢講好多咧歪曲咗、扭曲咗個道理，誤導咗整個嘅以色列民族。所以咧，當主耶穌道成肉身嚟到嘅時候，佢就講啦：你聽到古人有話説，咁佢哋又點樣講？點樣講？其實好多都係錯誤嘅教導咧。咁主耶穌話佢哋咧，因為喺真理上嘅無知咧，咁佢哋係無知瞎眼嘅人。咁一方面咧就瞎眼領路啦，因為冇真正認識神啦，冇真正同神有關係啦。第二方面咧，冇真正掌握神所啟示嘅真理咧，所講一切都係扭曲歪曲人嘅道理同埋教導。好啦，咁變成好多誤導性啦。第三方面咧，主耶穌責備佢哋咧。就話佢哋係粉色嘅墳墓，粉色嘅墳墓咧，如果大家去個菲律賓旅遊就知啦嚇，用雲石堆砌一個個墳墓，真係好豪華嘅墳墓嚇，外表睇咧好宏偉嚇，不過裡面咧主耶穌話其實係死人嘅骨頭嘅意思，即係話咧外表有敬虔嘅外貌，講好多聖潔公義仁愛嘅道理，講好多講好多。不過實際上嘅生活行事為人咧，完全唔係嗰套嘅。咁所以主耶穌就形容佢哋咧，就係外表潔淨，但係裡面污穢嘅
背叛。
即係意思就話佢哋嘅生命係敗壞嘅一群，係嘛？唔單止係同神冇關係，唔單止唔能夠真正掌握真理，同埋佢哋係生命好敗壞嘅人。但外表就有敬虔啦，咁所以咧，主耶穌就講佢哋係粉色嘅墳墓。嗱，依個係主耶穌對佢哋形容喎。嗱，因為依個真理嘅掌握好重要喎。因為如果從人嘅眼去睇依羣人咧，我哋個個都會尊重佢哋嘅，因為佢係宗教領袖啊嘛，佢哋好多侍奉啊嘛，佢哋表面上係神嘅仆人，係神嘅選民啊嘛。即係如果表面係睇咁，但係如果當從主耶穌去睇佢哋嘅時候咧，竟然係瞎眼領路、瞎眼無知同埋粉色嘅墳墓咧，咁就好可怕啦。即係話人可以係好可怕。咁然後咧，最後咧，主耶穌話佢哋係乜嘢咧？經文嘅33節咧，其實可怕嘅形容係乜嘢咧？主耶穌形容佢話：你們這些蛇類，然後講咗一句好重好重嘅説話，毒蛇之種啊！哇！弟兄，我自己睇到呢句説話，我真係好震撼啊！如果你話我係一個好似咁德高望重嘅宗教領袖，但係主耶穌形容我係毒蛇之種嘅時候咧，呢、这個就好大悲哀啦！然後跟住主耶穌講佢哋怎能逃脱地獄嘅刑罰咧？因為他們不是真正屬神的人，於是我們從聖經當中去看，人所看到的表面和神所描述是完全有幾好不同的事的，是吧？當然最後這群人其實他真實的本質是什麼呢？如果大家再看到約翰福音的時候，主耶穌形容他們，跟大家揭一揭去那裡先，約翰福音第8章由39節讀到44節，我們將這段經文慢慢讀出來，好嗎？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的生，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咁就好清楚咧，他们咧个真实身份就讲咗出嚟。一方面佢哋系瞎眼领路啦，无知啦，佢哋系粉色嘅坟墓啦，佢毒蛇之种啦。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主耶稣最后俾佢一个定论咧，就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咁就好可怕咯，系咪啊？喺当中咧，我表面上一啲德高望重、有权有名有利、有真理嘅宗教领袖，侍奉神嘅神嘅选民，但系最后原来咧，佢哋系魔鬼撒旦的工具，他们是属魔鬼撒旦的人，他们是魔鬼撒旦的仆人和差役。那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警醒防备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因为你不认识他嘛，你对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了。那个危机是什么呢？就跟当年的一群以色列民族一样。留意当年真的捉拿主耶稣，最后攻擊主耶穌、羞辱主耶穌、除滅主耶穌、釘死主耶穌，不是單止這一小群的他們，是整群的以色列人， 所以最後呢，其實你發覺神的審判是臨到整個以色列民族身上。因為為什麼我這麼肯定他們被誤導呢？因為2000年以來，直到今日為止，整個以色列民族都不接受主耶穌基督是那位所差來的尼賽亞，他們都不能夠相信他就是那位主救主耶穌基督，他們拒絕主的。直到今日，以色列人都陷入一個很大危機裡面，就是任何一個以色列人，如果當他可能真的有機會聽到福音，他信主，他家裡就跟他辦喪事了，即當他死了。即換句話，當年這批他們所作的一切，所誤導的一切，一路影響到今日二千年都沒有變到。你就發覺這種的殺傷力，這種的影響力，這種的誤導性是代代相傳，一路影響下去。他們本來是一群人，法利賽人、文士、祭司、長老、撒都該人、公會的人，本來是一小群而已。但是因為這小群人沒有人對他有個真正的認識，知道他是毒蛇的種類，知道他們屬魔鬼撒旦，於是他說很多的話就被很多人去完全的接受了，直到如今二千年了。我們就看到這個其實很可怕的現象。而且如果當大家有機會看到四本福音書，你就發現一件事情，這群人做了什麼呢？當然他們是撒旦的工具，他們是攻擊主，他們是羞辱主，他們是除滅主，但他跟著就挑動整個以色列民族。他記載在聖經，他們挑動唆擺他們去跟從他的。以色列民族本來大部分人是無知的，主耶穌基督出來傳道行神蹟奇事講解真理的時候，你看到成千上萬的人來跟從主耶穌的。大家上次看到在一次的聚會當中有幾萬人，是不是多人多到互相傳達，他們都想聽主耶穌所講的真理。但最後為什麼整個以色列民族都離棄主呢？因為他們是被唆擺的。我和大家看看兩節經文，一段在馬太福音，一段在馬可福音，我覺得就很寶貴的提醒了。第一段就在馬太福音的27章20節，當時的背景就比拉多想釋放主耶穌，因為已經查過他沒有罪了。而且根據當時的習俗，就是這個巡撫有權力放一個犯罪的人的。當時另外一個強盜叫做巴拉巴，另外一個就是主耶穌了，就問他們可以放誰，就是在當中讓他們有個權去選擇。當然其實比拉多因為當他跟主耶穌對話之後，他審問過主耶穌之後，他證明他沒有罪的時候，他想釋放他的。當然他太太亦都在異夢當中領受神的啟示，提醒他一件事的。好了，但很可惜你發覺在經文的20節記載了一件事情，我們一起讀單單27章的20節。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求釋放巴拉巴，除滅耶穌。是不是很特別的地方？他挑唆眾人，就不單止是他們，他們開始就挑唆眾人，然後就求釋放巴拉巴，除滅耶穌。其實絕大部分的以色列民族是被誤導的，當然他們是頑梗的一群，但在當中我們就看到，如果當他們沒有一個真理的根基去觀察人的時候，他們會被誤導的。好了，這個情況在馬可福音同樣有記載的。馬可福音第15章，我們由第9節讀到第15節，整段經文有上下文有相關的，我們都一起讀好嗎？比拉多說，你們要我釋放猶太人的王給你們麼？他原曉得祭司長是因為嫉妒才把耶穌解了來，只是祭司長挑唆眾人，寧可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我停一停在這裡先，再一次出現挑唆這個字。聖經記載了當然有它原因的，因為這個挑唆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大家經文繼續讀開12節就變成眾人的了，眾人要呼喊除滅主耶穌，釘死主耶穌的。最後比拉多亦都要妥協，他就將主耶穌交了給猶太人。我們將經文的12節一直讀到第15節。比拉多又說，那麼樣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王，我怎麼辦他呢？他們又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比拉多說，為什麼呢？他作了什麼事？他們便極力的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起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你看到一个人性的软弱呢，其实由一群他们开始，一小群人，但一小群人的说话有影响力，是不是慢慢就集结成一股的恶势力来的。群众的力量影响很大的，比拉多明知他没有罪的，但是最后你发觉，当他们喊着说，极力喊着的时候， 比拉多開始要叫眾人喜悅，他就將主耶穌交了給他們。那我跟大家去引申回呢，他們就是一群表面是神的仆人、神的選民、侍奉神的人、宗教的領袖，德高望重，有名、有權、有利、有影響力，是不是？表面上是這樣，但實際上他們是魔鬼撒旦的工具，要除滅主、羞辱主、釘死主。但是這群人呢，就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力，影響了眾人。最後呢，我們發現呢，不單止當年他們將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現在直到世世代代2000年以來呢，數以千萬計的以色列人都拒絕主耶穌。你發覺這個影響力就很大了。咁這個反映了一件什麼事呢？就是人性是很無知的，人性很容易被誤導的，同埋嗰個群眾的影響力是非常非常大。這個其實發生在全世界的，你今天看到不同的地方發生很多事情，其實可能是一小撮人開始的，但你不小心觀察這小撮人所帶來的後果，他最後的殺傷力一路一路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就越大了，最後人變成只有好像隨波逐流一樣的，因為那個環境已經影響了你了，那個環境亦都推動了你，甚至乎你沒有勇氣出來說一句真實的說話，即係包括比拉多，他明知主耶穌沒有罪的，他一而再再而三想釋放主。如果大家看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時候，他三次的要釋放主的，但最後那些人群情洶湧在大喊的時候，最後他就妥協了，因為他們的聲音就得勝了，最後他都將主耶穌交給他們。那我們就會看到這件事情群眾的力量，有一小撮人有影響力的人，然後影響一群人，到這群人再延伸出去，他會甚至乎影響了全世界。大家今天生活在一個世界，你知道很多越來越扭曲敗壞的道理呢，已經影響了很多人了。因為為什麼呢？人呢出生的時候好像一張白紙，其實很無知的，他不懂分析的，即是一張白紙，你給紅色它就變成紅紙，你給黑色它就變成黑紙，它沒有這種抗拒能力。好了，到最後呢，你發覺呢，這個世界個個都黑色的時候呢，你就不敢走出來我要白色的，當你說要白色的時候呢，你沒有了那種抗拒能力的。那我們就發現一種很可怕的現象，即是一小群有影響力的人呢，最後它影響一大群人，最後它影響很多人。但是最主要他們的焦點是什麼呢？是羞辱主、除滅主、釘死主。這個就跟我們息息相關了。我現在先從聖經當中給大家看到，當年出現了一群人叫做他們。他們的目的呢，就是要攻擊主的、羞辱主的、除滅主的。他們成功了，是不是？當年表面成功，當然神透過這樣來完成一個救恩。但這群人的確做了他們做的事，但這群人亦都影響了旁邊一大群人，就是整個以色列民族。好了，那這個真理究竟對我們今日教會和神的子民有什麼關係呢？表面上沒有關係啊，弟兄姊妹。為什麼呢？因為第一，主耶穌都不在世上了嘛，那如果世上即人想攻擊主耶穌就攻擊不到了，主耶穌已經復活升天了，不在世上。第二，這群的法利賽人、文士、祭司、長老已經成為歷史了，還有當年的以色列民族已經亦都成為過去式了。表面上沒什麼關係，即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發生在主身上，跟我們就沒什麼關係了。我不同意啊，你要問回這個真理跟我們今天的教會、今天神的子民有什麼關係？
因為有很多有假教師啊、假師傅那些這樣。
那你只是提供一個客觀的事實而已。我為何跟大家引申你的思想呢？因為這個真理對認識他們、防備他們、防備好像當年以色列人成為他們，跟我們息息相關。因為為什麼呢？三個原因。第一，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是不是坐在天父上帝的右邊？不過在教會時代的時候，這位教會的主、這位的天地的主在世上。大家知道耶穌基督復活升天的時候呢，就是聖靈降臨、教會成立的時候。如果大家看以弗所書就很清楚的，教會是什麼？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主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所以在當中你會發覺呢，其實教會有一個屬靈上的位份是什麼呢？就是當教會在地上建立的時候呢，不是單止一個屬靈的群體，是主耶穌基督這位教會的主與教會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馬太福音28章講得很清楚的，即是你們要去洗萬民作主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們施洗，是不是？凡我所教訓你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表面上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邊， 但他同时在地上，因为教会在地上，所以圣灵会与教会同在，教会的主亦都在教会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教会在神面前一个很尊贵荣耀的身份，他是精洁的童女，他是圣洁的辛苦，他是明亮的金灯台，成为主的工具去引导万人归向主，然后建立教会成为金灯台，在地上高举基督，荣耀基督，见证基督，彰显基督。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同样在地上。如果大家这样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时候，魔鬼撒旦更加知道。所以魔鬼撒旦在整个教会时代，他就会攻击什么？攻击教会。因为当攻击教会的时候，就是攻击主；当羞辱教会的时候，就是羞辱主；当除灭教会的时候，就是除灭主。是不是跟我们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不单止攻击教会，我们是教会的一群，那就跟我们有关系咯。因为不单止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与教会同在，其实当年的以色列人是过去了，但我们是一群什么？真以色列人。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我们是一群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存在的，你留意，主存在，真以色列人存在，最可怕是什么呢？他们都存在。换句话说，当年魔鬼撒旦就藉着一批的他们来攻击主，来羞辱主，来除灭主，来钉死主，是吧？然后误导了一群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好了，到教会时代的时候，因为主的教会在地上，主与教会同在的时候，魔鬼撒旦亦都会透过一群的他们来攻击主，来羞辱主，来除灭主，然后同一时间是误导一批真以色列人。那就跟我们息息相关了，即如果我们不小心防备的时候，我们都出了问题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先看到教会的主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几时教会的主耶稣不在地上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那就教会和真理的圣灵和教会的主就到天上，我们在天上有羔羊婚宴和基督台前交账，直到是那时。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整个教会历史、人类历史当中，这位在天的主亦都同时在地。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看见，那变了你就会发觉魔鬼撒旦就会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不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主的教会、羞辱主的教会、除灭主的教会，一点都不用奇怪。最后大家知道成功，因为最后大家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的描述，在教会七封书信里面对七间教会的描述，就是历世历在教会所出现的境况。教会需要悔改，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最可怕的教会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去到十九章的前半部分，教会竟然成为地上的大淫妇，和政治、和商界挂钩，和世俗的潮流文化挂钩，最后其实成为假教会的。那就会看到一步一步落了。希望今晚首先大家掌握，从透过圣经去看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人的时候，延伸到今天教会的主在地上，一群真以色列的人在地上，他们同时都在地上，那就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警醒防备了。因为如果你不防备的话，可能第一我们会被他们误导，就是先来这么说，我们被他们误导。第二最可怕是什么？我们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因为当年整个以色列民族是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民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群，二千年以来都没有改变到。咁換句話咧，如果教會時代嘅每一個基督聖徒、每一個真以色列人，佢唔警醒防備嘅時候咧，當佢被誤導嘅時候，佢亦都成為他們當中嘅一群人，咁就好可怕啦。嗱，咁教會嘅主喺地上，我哋知啦，我哋喺地上都知啦，但他們喺邊度咧？從聖經當中去睇啦，原來聖經咧一路由使徒行傳教會成立嘅時候咧，其實唔同嘅使徒一路一路講落去嘅，講到他們一直存在嘅。他们不单止是当年的祭司、文士、长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犹太派公会的人，到今天他们仍然存在，不过不同了名称。可怕就是可怕的地方，因为以色列民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祭司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文士、长老、法利赛人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我们今天有很多 在教会当中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那圣经当中呢，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提醒，他们真的存在的。那如果你没有认识，你不能够分别，那最后呢，我们会被他们去误导的。所以我就从圣经当中呢，会跟大家揭一些经文，去看一下他们怎样存在。由《使徒行传》开始，因为《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教会成立，教会是主用宝血买赎的，你就看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出现了。在《使徒行传》时代，《使徒行传》20章28节到30节，在《马太福音》26章66到68节就出现他们。其实原来在整卷的新约圣经里面，一路一路都出现他们这个词汇，是描述一群当年的人的。咁我哋先睇《使徒行传》20章28到30节，咁我哋都一齐读出嚟先啊！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背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最后两个字是什么？他们。你留意呢，这个他们呢，使徒保罗怎么形容他们呢？是凶暴的豺狼，不爱惜羊群。他们是什么人？不爱惜羊群。羊群就当然是主的羊，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群主的羊。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背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们就开始慢慢出来了。当日就是文士长老、法利赛人、祭司，今日就是很悲哀，是牧师传道、长老、宣教士，甚至乎是神学院的讲师。他们就开始出现的了。所以由教会成立之后呢，其实已经出现了，就是2000年前当时的教会已经是刚刚初期成立的时候，其实当时圣灵大能很大的工作，大家看《使徒行传》，是不是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当一班使徒出来去传福音的时候，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我们看到神的灵大大的工作。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出现他们，是不是很可怕？还有有人跟从他，最惨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观察力，世界上希望你不是当中的一份子。无知的人占的比例你知不知道多大？即是盲从附和，随波逐流，人讲他就信，不懂分析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几高？几多？
10.9%。
如果根据教会的分析，教会的统计就是95%。为什么呢？在香港的教会做一个调查的统计，我觉得相当准确的了，因为是10000人的教会，根据10000人的统计里面，每日用15分钟看圣经的只有5%，即是另外95%是不看圣经的。即係咁，唔夠聽下啦！你聽完咗以後又要出咁，但係因為你冇聖經嘅真理根基嚟辨別嘅時候，第一你都唔知道他們係咩人，第二佢講錯誤嘅你又唔識分。嗱，人性本來已經無知噶啦，加埋你冇真理嘅根基咧，因為我信主都一樣噶嘛。咁牧師講嘢我就聚精會神聽佢講嘅喎，佢講乜我肯定100%照單全收，因為我裏面空噶嘛。因為我啱信主咧，我有份單純，即係每一個真信主嘅人咧，佢有份單純啊。同埋佢會尊重一啲喺教會裏面德高望重嘅人，直到你幾時開始分辨得到咧？你有聖經嘅真理。咁但係好可惜咧，而家根據教會嘅統計，如果係95%嘅人都唔睇聖經，即係話95%嘅人咧會陷喺一種冇真理、無知、好容易被誤導嘅境況之下，最後咧就瞎眼領路嘅。咁所以你就會睇到咧喺《使徒行傳》已經出現啦。咁2000年之後嘅情況就更加可怕啦，因為他們如果喺當年咧只係幾十人，就影響咗几百万人，今日我不知道他们有几多少人，不过我肯定影响几亿人，是不是个比例很正确啊？当年几十人就影响几百万人嘛，今日可能我想数以万计吓，即系喺呢个世界上嗰啲嘅他们数以万计，所以佢影响几亿人一啲都唔夸张。事实上，如果你今日喺美国、欧洲、澳洲、香港好多个教会已经被误导啊，其实绝大部分嘅人系好可怜嘅，因为佢哋唔知嘅。他根本从来不懂分析，他怎会想到有他们呢？除非他来查经。所以很多人不喜欢我查经，很多牧师传道说你千万不要留传道那里听查经，因为你来完之后你回去会望他的嘛，他们很大压力的，因为你会用圣经真理来观察嘛。以前我们不会，哇，听到个牧师我就鞠躬，是不是？他说什么我照单全收，但当我有真理的时候，咦， 好似唔對路喎，我開始有分析能力咯，我開始觀察咯。嗱，所以他們最後咧會成為嗰批嘅法利賽人咧，就係佢哋會邊個有神嘅仆人出嚟，有真理嘅人出嚟咧，佢要除滅佢哋。所以點解當主耶穌講最後嗰批人咧係毒蛇之種咧，就係當神差派義人嚟，差派神嘅仆人嚟宣講真理嘅時候咧，佢哋除滅佢哋嘅，唔單止除滅主。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我哋喺個世代當中，我哋能夠按照正義分解真理嘅道咧，只能夠誠誠實實睇他們。嗱，咁喺《使徒行傳》出現啊，但係仲有好多經文噶，大家一路睇落去嚇。下一段咧，《羅馬書》16:17-18，都一齊讀啦，好嘛？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留意个他们又出现了，很明显在第17节，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其實呢個是末世教會很悲哀的情況，即係其實我哋講嘅時候，我哋心中都很難過，但唔講唔得。其實今日很多基督徒其實就陷於一種被誤導的情況之下噶，佢哋唔知道原來那些人是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咩老實人，你是不是老實人我未信主之前肯定不是老實人，我哋觀察呢個世界人性很叻嘅。你打個眼神已經知道你想點。無奈一信咗主之後咧，我自己形容自己變咗很單純。咁但係單純唔得嘅，因為你老實人咧，你就容易俾人誤導啦嘛。所以聖經就會提醒我哋，其實喺世界好多詭詐嘅人，但喺神嘅家、神嘅教會，亦都出現魔鬼撒旦嘅工具同埋工人，所以要警醒防備。你唔防備咧，咁你咪會被誤導咯。所以佢就話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其實你係老實人嚟噶，不過你被誤導咗。咁就好可惜，因為當你被誤導咗嘅時候咧，你所做嘅一切、所作嘅一切，竟然可能係羞辱主、攻擊主、除滅主，呢個先係可怕嘅地方。因為佢唔係淨係叫你貪愛世界啊咁樣啊，所以你今日見到末世好多教會所作嘅一切咧，其實羞辱緊主嘅，即係喺呢個世代裏面發生。仲有好多經文，不如同大家睇埋啦，好嘛？另外一段咧喺《哥林多後書》11:13-15，年咧係撒旦嘅差役嚟嘅，可怕就喺年嘅地方啦，唔係單止當一群他們，日嘅他們都係撒旦當年嘅一下。我哋睇下《哥林多後書》11:10嘅，我哋都一齊讀好嘛？是假使徒行事鬼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友咧，同埋佢哋嗰個真實嘅身份就慢慢顯露咗出嚟啦。差即係佢哋用花言巧語咧誤導一班屬神嘅子民，咁最後原來佢哋係撒旦嘅差役嚟。我哋係一群天父上帝嘅兒女咧，其實真係要小心嘅。所以難怪主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喺佢最艱難痛苦嘅時候，都提醒一班嘅使徒，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咗迷惑。都未完啦，繼續睇落去啊！以弗所書5:6-7，我哋都一齊讀啊！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因這些事神必臨到那叛逆之子，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火。嗱，係咪又出現他們啊？不要與他們同火，因為佢哋用虛浮嘅話嚟欺哄，因為佢哋有身份又好容易用。再一段經文，再睇下《腓立比書》嚟欺騙咗我哋老實人嘅神。3:17-19，一齊讀。弟兄们，你们要一探我，也当留意看那些召门榜样，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敌。我里他们的苦专以地上的事为，他们以自己的羞辱要以地上的事为念。再看提摩太后书3，由1-9，因为经文很长，大家可以回去再看，因为他最后就讲到他们了。他们呢心地坏了，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了，他们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我另外再一段经文呢，就希望跟大家看提多书1:10-11，他们身份慢慢地说虚空国礼的更是者，这些人总要读的道理是很可怕的。最近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雪梨的嚣丧，还有一间在雪梨开教会分店，开了400间分店，全世界即最多分店的教会，同埋佢名成利就，一年嘅收入1,000,000+，豪华生活，但系跟从嘅人好多，咁先可怕。呢种末世嘅情况好普遍啊！
点解啲人啲眼盲得咁紧？我唔明白咯。嗰啲记者访问，佢话如果今日主耶稣喺度，就系问嗰个嘅主耶稣会唔会坐 business class 啊？即系普通人都会觉得哇，你条好荒谬！你喺信徒，跟住佢就话喺个祷告里面咧，佢可以医病啦。 跟住佢仲話係點咧？即係啲人一齊禱告，佢話我 sense 到咧，神咧會咧俾200万我，而家已經 feel 到咧有一個人咧已經出100万噶啦，有冇第二個？佢真係咁樣啊，好恐怖，好恐怖啊！
佢都未係最誇張嗰、那個，佢坐 business class 啊嘛，係咪？美國好多嘅牧師係私人飛機，佢嘅收入係過億美金。你再睇新加坡嗰個叫做咩康啊牧師啊，係嘛？佢坐埋監啦，啲人都仲支持佢啊！佢呃教會幾千萬，支持個太太出嚟做歌星。嗱，其實你依個提出依個問題就係、是、未信主嘅人都唔會俾人呃到啦，係咪啊？但信主嘅人俾人呃到，而且係數以億萬計嘅俾人呃到。嗱，依個世界撒旦係咪好可怕？即係當年他們幾十人就呃咗幾百萬人，今日依啲嘅假教師、假牧師、假傳道。當然有些是他呃命、呃權、呃利，我們容易看到，但有些不是的，他是攻擊神的教會、羞辱主。例如在 Melbourne 有一間外國人教會，是不是當墨爾本成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哇，他第一個出來上鏡接受訪問，我們是第一間在墨爾本主持同性戀婚禮的教會，他好像很榮耀一樣，但當時就是不是羞辱主？你是不是多可怕？其实好多好多类似嘅情况出现，但系问题就系啦，好多人支持佢哋，同意佢哋。而家讲紧唔系未信主嘅人啊，系信主嘅人。嗱，依个就可怕嘅地方。所以最后咧，其实如果大家唔归翻去圣经真理咧，其实最后我哋都会可能成为他们嘅一群，因为依种末世嘅洪流咧，一路影响紧教会啊嘛。咁即系我哋都面对一种情况啊嘛。当我哋讲真理嘅时候，人哋就话：你知唔知我教会几多人啊？6000人。即系嘅意思就系你讲嘅嘢废话嚟嘅，我个牧师讲嘢真嘛，因为我教会6000人啊嘛，咁啊你咩神学毕业啊？我嘅教会牧师系咩神学博士毕业？佢哋睇呢啲啊，本来咩系教会咧？教会系永生神嘅家，系真理嘅根基同埋柱石。咩系真嘅神嘅教会咧？就系用圣经真理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用圣经真理做牧养群羊，用圣经真理嚟侍奉主。依间叫做永生神嘅教会。但系而家普世嘅好多情況咧，佢唔係神嘅教會，我哋只能夠一係教堂啦。但係最可怕唔係教堂，係撒旦嘅會堂啊！依、這個先係可怕。但係咁嘅地方好多人中意去，話已經人俾100万喎，我唔得，我唔輸得嘅，我俾200万。點解咧？因為逢親依類教會去嘅人咧，都係有錢嘅人，因為佢係成功神學教會啊嘛。佢哋推崇一樣係乜嘢咧？當你嚟到神面前咧，你越奉獻得多，你嘅財富越加增得多。仲有啊，跟住你用圣经啊，凡有嘅还要加俾你，凡没有嘅连你所有嘅都夺去，咁你就有得阵冇得瞓啦。咁一系你就从此唔好翻教会，系嘛？你俾100万，神俾1000万你，佢又引用圣经嘅马拉基书，你试试我啊，打开天上嘅仓库，倾倒喺你身上，直到你无处可用。咁事实上好多人真系噶嘛，佢系好有钱噶嘛，系咪？好啦，咁如果你唔奉献咁样咧，就连你所而家可能你有10亿系嘛？连你所有都夺去，佢哋就惊啦，所以佢咧肉痛都好啦，又惊啊，即系惊我离开咗依间教会之后，神将佢所有嘅身家性命财产都拎走，佢点算啊？佢惊，我亲自听过噶，佢话我唔想去嗰间教会噶，不过去又好肉痛，唔去就心惊胆震，就系咁嘅情况。咁而家其实一样啊，即系当年嘅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欺骗嘅以色列民族，教唆佢。今日我哋都面对假教师、假师傅、假牧师、假传道咧，蒙骗咗好多世上老实嘅基督徒。本来我应该话佢系无知嘅基督徒啊，圣经话佢系老实人嘅心，我只能够咁讲啦，好悲哀咯。咁但系最后咧，你发觉末世就出现咗情况啦，人嚟到教会被误导咗啊嘛，佢哋再唔系高举主嘅十字架，佢哋再唔系行十字架嘅不归路，佢哋唔系为咗喺地上回报主嘅恩、主嘅爱而活着，只系嚟到主嘅面前咧，系要得恩典。得福气，得生活享受，咁教会咪慢慢慢慢成为世俗化、商业化、政治化、罪恶化嘅教会。咁最后教会成为咩咧？大淫妇，冇咗神。咁但系呢种情况已经唔能够改变嘅，呢股末世洪流，相信咧神亦仍然为佢名保留咗7000人奔向巴黎屈膝，所以仲有我哋一小群人咧喺度打开圣经去研究他们啊！你小心观察啦。从真理、从生命、从生活嚟观察得到嘅，求主怜悯啦！当年嘅以色列分唔到，今日真以色列人都分唔到，呢个就是悲哀啦。所以点解教会咧就会越嚟越软弱、失败？ 不能在这个世代当中明光照耀，不能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主的金灯台，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为在神的手中，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服侍的一群是神手中的七星。我们一群人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单止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成为主耶稣基督手中的七星，教会的使者。这个是一个很蒙福的福分。
刚才说即是未信的人看得到，信了之后反而就单纯，外边的人觉得 你搞错啊你都信怎样怎样，所以不是更加令到不信的人更加难信。
所以你要在真理生命上装备咯。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无知是罪来，你信了主，你蒙恩得救，你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你有单纯是好的，是吧？世界上的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的内心那份单纯，那份清心，是我原本没有的嘛，我知道自己的本相嘛，所以我为自己感恩的。如果我成为一个单纯的人，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有损失，一定，是吧？可能我会容易被人欺骗各方面，但是通常都是财物上的。如果我有真理上，我不会被人呃到。如果当你有真理，今天财经就呃你不到咯，那你为什么要被人呃到呢？你都不追求，你本来信了主，你蒙恩归主，你应该渴慕那灵奶嘛。你信了主之后，你就应该开始在神的话语里面装备自己，我不做一个无知软弱失败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先？我已经决定我要做一个彰显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跟从基督的天父上帝的儿女。当你有这个决心，你未必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但是因为你开始装备的真理，我会觉得当你有真理的基础，全世界没人呃到你，你未必讲到，但你分辨得到。
出面的人看到你的假教师、假牧师，即是教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工作咯。圣经里面将很多生命真理启示了出来，但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有神的仆人他宣讲真理，那你跟从你就不会是这样咯。但亦都有撒旦的工人嘛，他讲很多误导性扭曲了花言巧语，掳掠了你的心嘛。但人就有一个悲哀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对真理没有追求，因为花言巧语容易听嘛，几舒服啊。你想想，个牧师堂堂同你讲笑话，永远不讲罪，主的宝血不叫你讲悔改，哇，开心快乐我回到教会，哇，现在教会真的好了。特别个牧师传道永远都不会说我有问题的，用称赞你的。真理有杀伤力的，因为真理能够剖开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将你的心中的污秽挑出来。所以很多人对于真理是有个抗拒感的。但如果你主的羊应该听主的声音，就是当真理来到的时候，其实他将我一个软弱失败的面呈露了出来。但跟着他要建造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着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的。其实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其实应该是有真理、有智慧、有生命。我们走出来，应该人不敢看小我们的。但是为什么人家经常都笑我们，说我们无知、迷信之类？因为我们不像神嘛。你想想，如果你像神，你有智慧、你有生命、你有力量，人见到你都被吸引，真的。还有他有需要、有艰难、有痛苦、有眼泪，他找你，因为他想找到个出路嘛。世上没有出路，你几多而家今日好多去扮偶像的人，他们自己心知的没有出路的。但是当他在你身上看到有不同的时候，你讲的是真理。其实很多时候我跟很多人对话，因为当他一有些问题去产生的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用真理引导的时候，他突然间开窍。因为神的真理引导人走永生的道路，将生命之道去显明出来嘛，能够面对到你人生的处境和问题。但是很可惜，今天即大部分 95% 的基督徒，他们不追求、不长进，就成为吃奶的婴孩。现在今天很多人未信主，去到教会、去到基督徒当中欺骗基督徒，是不是很悲哀？所以求主就帮助我们，即我们从圣经真理当中其实是警醒防备，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最后其实最悲哀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他们，是不是？但是怕就他们能够影响到我，我成为他们一份子，那就可怜了。即如果你不属神的人，没办法，最后因为你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你会影响了你旁边的人，又再成为他们。这个就是末世的悲哀。讲起他们这两个字，第一要警醒预备防备，第二我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他们其中一份子啊？千万不好啊。好了，我们同心祈祷吧。